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警告话，未来十年美国的赤字将会飙升，预计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很快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国会预算办公室在报告中表示，到今年年底，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达到 GDP 的 98%， 并可能在2029年达到 GDP 的 107%， 这一历史高位。到2053年，这一数字预计飙升到 181%。总体而言，美国债务一直到2042年将会持续增加，并在之后几年有所下降。报告强调了国会和总统拜登所面临的财政挑战的严重性，其中写到，如果现行法律总体上保持不变，未来30年预算赤字和联邦债务相对于 GDP 的比例将会上升。报告得出结论说，咁高而且不断上升的债务将减缓经济增长，推高对美国债务的外国持有者的利息支付，并对财政和经济前景构成重大风险。今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以种族为考虑因素的招生政策违反宪法。几十年来，美国的大学一直能够使用被称为平权行动的招生计划，优先考虑来自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申请人，例如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不过，不少亚裔美国人认为平权行动对亚裔的入学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高法院以6-3作出了对北卡罗来纳大学不利的裁决，以6-2作出了对哈佛不利的裁决。最高法院表示，学院和大学不能够再将种族作为招生的明确因素。所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都加入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行列。他们表示，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计划不可避免地以负面方式利用种族，涉及种族成见，并且缺乏有意义的结束时间。这些招生政策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白宫礼拜三证实，拜登总统最近几个礼拜开始使用 CPAP 呼吸机来改善睡眠窒息症。国会三报报道，白宫副新闻秘书贝茨在一份声明中说，自2008年以来，总统在详尽的医疗报告中披露了他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的病史。他昨晚使用了 CPAP 呼吸机，这个对于有这种病史的人来说很常见。礼拜三上午，媒体注意到拜登在离开白宫前往芝加哥之前停下来回答问题时，面上有明显的压痕。而 CPAP 呼吸机正是使用连接到面站的软管来提供气流，帮助患者在睡眠时呼吸。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常见疾病，研究表明如果不加以治疗，它会导致健忘、疲劳和嗜睡，并最终导致心血管疾病。现年80岁的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当他寻求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连任时，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一直是选民关注的焦点。礼拜三，美国环境保护局启动了一项7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计划，以帮助低收入社区获得电池板等住宅太阳能设备。这个是拜登政府在全美推广可再生能源的最新举措。环境保护局将向全美各地代表特定州的社区团体、原住民以及在多个州实施的相关项目提供多达60笔拨款。这些资金将帮助社区制定和发展帮助低收入家庭使用太阳能的项目，提供融资、劳动力和技术等援助，并确保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屋顶太阳能的好处。该计划将保证为使用者每年节省至少 20% 的电费。各社区可以在9月26号前为这些拨款提出申请，可获得的金额从2500万美元到4亿美元不等。在未来几个礼拜内，环保局仲将启动一项140亿美元的国家清洁投资基金拨款竞标活动，以扩大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日前有消息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早前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共间谍气球使用了专业的监视设备。 《华尔街日报》礼拜三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分析了美军击落的气球残骸，发现该气球上有大量的商用美国设备，其中一些甚至可在网上购买，同时还有很多的中国制专业传感器与其他设备用来收集相片、影片和其他信息。这个说明该气球的用途是间谍活动，并非中共声称的用于气象监测。官员称，虽然气球在北美上空飞行了八日，并收集了很多数据，但似乎并未将信息发送回中国。他们拒绝透露这个是否因为气球发生了故障。官员还说，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在内的一些美军部门希望公开展示气球的部分残骸，但是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不打算公开间谍气球的调查报告。由于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纽约市的邮民收容系统已经爆满。根据政府统计，从6月19号到25号的最近一个礼拜，该市又新增了2500名非法移民。纽约市的收容系统已经照顾了10万人，包括近期涌入的无证客与长期以来需要帮助的民众。纽约市主管健康与人道服务政策的副市长伊索姆礼拜四在市政厅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还只是在这波浪潮的中间。伊索姆指出，纽约的五个行政区都面临着人道主义危机，政府正在努力提供支持。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收容人数，纽约市政府斥资230万美元与去年设置的10个收容资源卫星站延长合约，并增设了一个站点。这些收容资源卫星站为新到的非法移民提供案例管理、联盟指导、心理健康服务、学校招生、纽约市民身份证等服务。礼拜三，美联储公布了年度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表明美国23家大型银行都有足够的资本，即使遇到严重衰退，亦能够继续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美联储的压力测试利用银行截至去年年底的数据，推估在严重衰退和市场冲击下，银行的资本水平、损失、收入和支出，来评估银行业的复原力。今年的测试中设定的情景包括商业房地产价格下降 40%， 办公室空置率大幅上升，住房价格下降 38%， 失业率上升了 6.4%， 达到 10% 的峰值，经济产出亦相应下降。测试结果显示，包括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在内的银行都拥有足够的资本来抵御严重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严重全球经济衰退的假设情景下，美国大型银行预计总损失5410亿美元，但仍然有能力承受损失。礼拜三，代表美国和加拿大司机的卡车司机工会表示，他们已经退出了与包裹快递巨头 UPS 的谈判，准备举行全国性罢工。卡车司机工会要求 UPS 对在该公司工作的司机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并交换一份更强有力的经济提案。如果在8月1号合同到期前未能达成新的协议，他们将举行全国罢工，并要求 UPS 在这个礼拜五之前提交最后、最好和最终的报价。卡车司机工会声明指出，双方已经就55个非经济问题达成了协议。工会还未有披露他们要求的加薪幅度，但是他指出 UPS 近年来的利润创下新高，向卡车司机提供的整体劳动力成本却只有小幅增长。工会与 UPS 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大约两个月，一旦谈判破裂，美国将出现几十年来最大的罢工，导致商业行业陷入混乱。礼拜二，法国一名17岁少年在一次交通检查中被警察开枪打死，导致法国各地发生大规模骚乱，政府部署4万警察。这名少年来自一个北非裔家庭，他因为拒绝警察的停车命令，并试图揸车逃跑，被警察近距离枪击。礼拜四上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召开部长级危机会议，讨论不断升级的骚乱。马克龙表示，过去几个小时入面发生了针对警察局的暴力场面，亦出现了针对学校、市政厅的暴力场面。 暴徒最终针对的是各机构和法兰西共和国，这个是绝对错误的。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礼拜三晚上法国目睹了难以忍受的暴力之夜，170名警察受伤，180人被捕。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当晚巴黎地区的汽车被纵火，商店被洗劫，多辆汽车和垃圾箱被点燃，很多人向警察局发射烟花。达尔马宁说，这个不是小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个是一小群人决定攻击共和国的象征，他发誓要恢复正义、平静、自由。礼拜三在曼哈顿地铁上见义勇为，但因锁喉导致一名流浪汉死亡的退伍军人彭尼对法庭表示不认罪。根据法庭资料，24岁的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彭尼在曼哈顿州高等法庭上被控一项二级过失杀人罪和一项刑事过失杀人罪，如果两项罪名成立，他将面临19年的监禁。今年5月在曼哈顿 F 地铁列车上，一名黑人流浪汉冲住乘客大嗌大叫，掟嘢并做侵略性乞讨。有影片和乘客证词表示，当时乘客受到威胁，彭尼企出来制止流浪汉，将流浪汉扳倒在地上，在制服过程中使用锁喉手段导致他死亡。一个大陪审团认为证据显示彭尼做得太过分，一些人称彭尼是种族主义者，希望以杀人罪起诉他，但亦有很多纽约市民支持彭尼，他们在推特上表示，我遇到危险时希望有彭尼这样的人在身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